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沈彤是一位互联网创业者，也是推特上非常活跃的一位中文推友。我最初注意到他是发现他有点粉红，他住在加拿大，言语间却是中国千般好，经常反驳对中国的批评。今年四月回国探亲后，他更是自认手握一手材料，批评推特上他认为在乱唱衰中国的人，说他们造谣选择性轻信。但是八月份以来，他发的推特风格大变，对中国开始变得非常悲观。他认为中国这次引号纯粹是信心崩了，除非政治上有大变化，否则资金和人员外流都趋势不可避免。他在我们做播客前几个小时发推说，作为经历中国艰难爬坡并深受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的一代人，我痛心疾首，无能为力，只能远遁，着笔至此，泪已含眶。现在我们就请沈彤来谈一谈他对中国，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看法，为什么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回国五个月究竟都看到或经历了什么。沈彤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自己，比如你的从业经历，什么时候离开的中国，以及离开之后都做了些什么？
我是做技术出身，最早是在中科院做了一个卫星的图书电路，后来在外企干过十年，主要是做 Linux 的软件技术，还有芯片技术这块东西。然后在互联网呢干过也加起来也快十年，主要是做产品还有软件设计这块。我是在13年开始创业，创业了三次。基本上每次还行，最后一次呢也一直都做到了 C 轮。我是在20年，就是武汉封城后的第二个月，我离开了中国，然后当时是到加拿大来移民，走的那个 Stop Visa 的一个项目，然后在加拿大待了三年，包括中间也去过很长时间的美国。我是23年的四月份回的中国，然后是昨天刚刚回到北美。我当时移民没有其他的目的的，我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事业呢也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我20年的时候呢，我完成 C 轮之后呢，基本上的公司呢我就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对所有的投资人已经有个交代了。 OK 了，我觉得这时候我的孩子的家庭会更重要一点。然后呢我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我发现所有的亲戚朋友的孩子呢在中国生活非常的辛苦。这是个非常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能够更好的得到个教育，就离开了中国。
你在回国之前几个月在推特上，甚至在你刚回国的时候在推特上都好像对中国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你为什么那时候对中国有那么大的信心吗？
因为我离开时候的18-19年呢，中国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其实真正从这个中国出现危机其实是在17年啊，但是17年的时候呢感受没那么明显。在18-19年中国发展的还不错，中国我离开的时候中国是个欣欣向荣，大家还是很有奔头，然后很有一些发展的情况。我所有的朋友也都在产业界，因为我在北美呢这些时间我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络，包括疫情期间中国外贸的增长啊，中国一些新能源汽车啊，中国的一些芯片的出口都到了世界前列，这个数据让我很振奋。因为这些行业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显山显水，没有突出自己的实力。那回国前几个月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说。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四五月份我刚回去，当时我的家人还没有回去，我拜访了很多的产业界的朋友包括互联网包括新能源，都是中国还不错的行业。当时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信心，然后数据呢感觉在反弹，因为中国22年是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史上相对而言比较的一个低点。大家23年呢，大家会认为国家会出很多的刺激政策，然后呢整个经济会反弹，所以这个情绪呢非常的感染我。然后呢他们都在规划上市，规划 IPO， 我也为他们很为他们高兴。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市场是非常好的，包括那时候很多外面的数据告诉我说中国的新能源车汽车的出口已经世界第一了，芯片的出口从数量来说没不说价格啊，不说那个金额来说是也是世界第一了，我认为这都非常振奋人心。那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呢是第二个阶段，六月份呢我家人回去了，我家人呢有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我带他们去医院，整个我对中国的这个医疗体系呢有个重新的了解。因为在疫情期间我看到了很多报道中国的医疗也出现了很多很多很严重的问题。那但是六月份我的感觉来说呢，中国的医疗制度发展的非常快，上海啊北京啊 医疗报销制度非常好，然后呢医疗医生的水平非常高。因为我在这三年中我在美国和加拿大也看过病啊，我很明显的感觉中国这个普通医疗是很有优势的。所以这时候我对中国的信心已经达到一个顶点，到七月份达到一个顶点。但是到七月份之后呢，我当时发现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啊，比如说市场上我们看到上海的经济在恢复，市场上非常的繁荣，但是我那些做财的朋友都在给我打听怎么移民。我很奇怪，我说两个月前你们给我的状态是说你们准备上市啊，准备上市，准备在中国大干一场，两个月之后你问我为什么要怎么移民，我就很奇怪。那正好七月底的时候，我也在推特上里发，就说我觉得中国不要去造谣，因为很多包括推特上的一些大 V 他们说的是说了中国的这个痛点，他不在点上，他说中国市场很萧条，而人民那个没有办法消费。但我看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是中国的上海的消费是非常非常恢复的非常快的。但是呢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时候有很多人给我发了很多数据，说申老师你不要看到中国新能源车芯片企业怎么样怎么样，这里面有很多的数据是有问题的。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是吧。那我中间后来呢，我就通过更多的调查去包括到问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移民，你们新能源车也好你们芯片也好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移民，他们会更告诉我一些真实的状况。然后呢我同时呢我想在
为什么呢，他们会说什么呢？
首先呢，就是中国新能源车，我在推特上已经写过了啊。中国的汽车发展出口是第一名，我当时认为这个数据非常漂亮啊。日本都没有我们中国出口多，那是很骄傲的事情。我们中国三十年来汽车出口第一次世界第一。但后来他们跟我说，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第一个，中国的燃油车在中国的国内销售非常的困难，不是二手车，是新车，销售非常困难。但是汽车的产能还在，汽车工厂产能，他们的工厂产线的工人，他们的配套的设施还在，他们不可能把它停掉。他产出来的汽车呢就堆在矿仓库里没法卖，他们只能通过低价的方式把它倾销到海外去。那这种方式情况下的话，那其实卖一辆是亏一辆的，但是政府不管，政府为了地方政府为了业绩或者说中央政府为了面子，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数据整得好的。
但是这些自己做公司的人心里是没底的是吧，他们觉得这个持续不了，所以想移民是吧。
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政府的话会承诺会给你很多补贴嘛。第二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中国新能源车的出口，其实这个技术很多人都跟我讲，中国有几十家可能五十家一百家的这种新能源企业，大家大同小异，只是因为特斯拉去了中国，它开源了一些东西，然后建立了一些配套设施，大家在特斯拉的供应链之上集成了一下自己的产品，然后呢通过吸收一些互联网的 UI 设计啊，一些互联网的软件设计啊，把里面的那个界面做得很漂亮，把那个音乐的交互那个语音的交互这些细节做得还不错，然后这是大家唯一的一个叫做所谓的微创新竞争。那第三个呢，就中国出口很多放第三世界啊，主要是俄罗斯啊，因为俄罗斯很特殊了，俄罗斯因为它经常打仗，它那个被全世界给制裁了，说只有中国车可以过去，但这个呢我认为是朝不保夕的，对吧。首先俄罗斯会不会有这样的支付能力，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战争持续多久啊，就俄罗斯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继续的这个需求在做这个事情，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第四个我认为比较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汽车它带动了所有的行业的增长，因为包括我包括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汽车还不错是吧，订单也很多啊，因为燃油车要卖嘛。像我这个江苏啊浙江啊很多沿海的这些城市啊，在大规模的建这种船厂，就造这种运车船，又运到欧洲呀，运到非洲啊，运到美洲啊，这个需求是目前的订单很多。但车企的朋友跟我说，其实这个订单明年后年我们并不知道能不能持续。刚才说到燃油车卖光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卖是吧，还能不能这么低价的去卖。然后新能源车卖完之后呢，万一特斯拉再不公开代码了呢，不公开它的架构了呢，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升级，不知道。那明后年可能这个价格这个整个销量会下来，但是你的车船啊，你的运输啊，你的仓库啊，你的工人已经配置在这儿了，那将来很可能又是个金融的生存。
那就总结一下，就说你本来以为中国是很强壮的，然后呢你刚回去也是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后来这些朋友来跟你说他们要移民，跟你分享了一些他们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你就发现原来是中国是有点虚胖是吧。
对，其实我对中国经济产生疑问主要是三件事情。第一个刚才就说了新能源车包括我这些朋友身边。第二个呢，我当时想做一个海外的盲盒的业务，就是把中国的盲盒卖到美国。
什么叫盲盒？
盲盒，对，就是中国会有一些小的手办啊，一些包括一些电子产品，它会做在盲盒里拿到美国的去卖。就美国比如说15块钱打开之后会有一些充电宝啊，一些什么东西啊，那就类似的东西啊。我想做这个业务，然后呢我联系了一下中美的那些物流的这些人，他们跟我讲了一些更可怕的一些数据。中国在2021年的时候呢，整个外贸对美出口达到了最高峰， 这个当时的整个船啊货运啊大量的钱涌入这个市场。22年的时候中国采用了一个就是所谓的风控。风控中的产品再也出不去了。这时候呢中国供应商，中国其实供应商总共分三种。第一种是国有的大宗供应商。第二种是民营企业的小的这种电商货或者所谓的这种散货像拼装货这种电商。第三种呢是其实是外企。然后呢这其中呢除了国企之外的另外两家呢他们不可能等死。因为美国不可能等你几个月不发船了对吧，所以他之后要求你发货。所以这时候采用办法什么呢，这些外企和民企呢把自己的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全部迁出国，在墨西哥在其他地方呢建立新的企业。这个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对中国竞争优势的一个削弱。因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啊在过去的30年它并不是说是靠自己的科技啊或者靠自己的什么一些积累或者甚至是金融的一些实力啊，不是靠这些。中国真正的呢是这样，中国经过了一个40年的一个社会革命的运动，把整个国家呢变成了像军营一样一个精密的仪器，有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力。但这个组织能力呢因为没有经济物质的刺激，它平时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就前40年中国的国企是一塌糊涂的。对吧，因为没有经济效益的刺激，因为个人挣不到钱为什么要拼命呢，这个问题。那40年之后呢中国改革开放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国外的分配制度之后呢，这东西跟中国的这个军营军事化的管理结合起来呢，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机器。这个机器非常的精密，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个模块，任何一个工人都是这个模块中的一个螺丝钉，非常高效。然后这每个人都想挣钱，这个社会上从上到下，我可以说从最高级的官员到最下面的中层，他们都想挣钱，那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合力往前走，这就巨大的一个生产。所以中国的生产链在短短的十几年就变成世界第一，这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原因。中国现在最大的竞争优势是它的这个组织能力，对吧？但是我们中国因为风控导致了人被锁在家里，或者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之后呢，大批的中国人把这套经验、把这套技术、把这个人才挪到了海外，挪到了墨西哥，挪到了越南，去组织了当地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傻的，是懒惰的。你只要把它组织起来，它就有很强大的能力。而且尤其呢，墨西哥呢，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它没有关税啊，它不需要什么检疫，直接可以从墨西哥送到纽约。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呢，船根本就没有船期。中国这边你现在卡住了船期啊，你要到上海港等3天，然后上船7天、8天、10天才能到美国西海岸，然后还要过海关又是2天，然后长滩又堵车。司机要又花3天去运货，运完之后仓库里再转3天到美国内部，美国内部其实很快，3天火车全到了。但现在前面全部没有了，从墨西哥发的话就是3天，就是美国国内3天，所以这个优势是无可比拟的。如果把墨西哥的生产能力只要达到中国的 80%， 其实中国国货是对墨西哥也好对其他国家也好它是没有优势，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就对中国的外贸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了解一下这个数据，其实中美的物流现在所有的仓货柜很多都是空的，不满的。然后呢，很多的物流公司在转行，一半以上都倒闭了，因为根本做不下去。唯一可能有利润的是中欧线，因为欧洲对中国还现在还有强大的出口需求，但欧洲现在慢慢也在减这个需求。一个是因为经济周期，欧洲经济周期也到了下滑阶段。第二个呢，欧洲现在也跟美国在靠拢战，他不希望产地源源于中国产，对吧？本身的像墨西哥啊、像越南啊、像其他国家、印度啊，也正在生产东西，慢慢在转移。所以我认为中欧线的将来的前景也不会太好。那中国唯一可能未来有增长的，可能是像俄罗斯啊、像非洲啊、什么拉美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可能就跟美国的一个州差不多，是不可能代替现在中国这个生产规模的。那中国现在这个生产规模，这么大的生产规模，不可能是为国内准备的，是吧？它是为世界准备的。但需求没有了之后，那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驱动力，但核心的驱动力只有一个，其实就是外贸。外贸产生了外汇，有了这个之后，中国的政府、中国的社会才可以在上面加杠杆，去产生更多的经济需求。如果这个外贸不行了，我觉得一切都不会有，一切都不会有。所以我这是从七月底到八月初，我是个最价值转变。我就认为中国经济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会很严重的问题。这不是政治问题的，是你的优秀人才，你留不住优秀的人才、优秀企业，他们把自己的组织能力、把你的这套东西带到国外去了，慢慢会削弱你，这是个很致命的问题。
我看你今天早上发了一个推特，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你的观点其实和上一期这个刘梦熊的其实是有点像的，就是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你当然没有说政治，你说是制度，你同意我这个总结吗？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联性，有一定关联性。其实中国现在的问题，中国成也政治，败也政治，就 就中国的前三十年发展的这么好，根本的原因啊，我很多人都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其中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持，但是他为什么支持你，就是美国为什么支持你，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支持你是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条件特别适合别人支持你，你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政府，你有一个很强有力的转控的社会，对吧？这个政府呢能够把全国统一起来，然后把全世界原料进行加工再销到全世界，这个能力是别人没有的，印度没有，因为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对吧？在以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的，你有，所以人家才会支持你。然后但前提是什么呢，你要是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对吧？开放包容，我今天提到了两点，其实我都认为这两点都跟人有关。第一个，你要留住自己那些过去三十年创造了那些财富的一些人，因为这些人不是轻易能够成功的，他们的组织能力，他们的销售能力，他们的这个对外交往能力，这是不可替代的，是社会宝贵的财富。他们虽然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但他们是宝贵财富，这批人你先留不住。第二个，你要像美国一样吸引全世界更多的人才。美国其实我们知道，我也在美国待过很久，美国中小学教育未必有多么的牛，但是美国牛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精英。中国以前是能够吸引全世界精英的。第一个呢，中国的那个国内的消费非常低，但中国给海外人才的那个工资啊，包括收入，包括你的事业成长非常的高，对吧？任何一个美国做的还不错的人回中国，肯定会做 leader， 薪水分很多倍，然后呢，企业过去会获得比国外更多的回报。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全世界的人和钱都愿意去中国。但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欢迎这些人，或者你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让大家很担心的话，那这些人不去，你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所有的包括房地产危机，包括收入矛盾，包括医保什么社会矛盾，这个都是你国内的问题，但你的问题要靠外来不停的资金和人才的输入把它消化掉。你现在如果没有这个通道，你消化不掉，你有很严重的问题。
对，是，其实我一直在想写一个题目或者是做一期播客，就是关于中国的人才外流，是吧？就是其实和你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中国几十年培养出来那么多的做企业的，做这种经济管理的人才，还有做技术的，现在大家都想移民，都想润，这其实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的，但是你一个国家再大，你最好最优秀的人都想走，这肯定不是一个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一种打击的。
是的，是的，
嗯，对。
而你没有新的人才补充啊，没有新的人才补充，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其实有几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要觉得中国有个离开，就是第一个，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现在的所有的教育里面要加思政，思想政治，必须加。然后呢，我讲一个物理题目或者讲个地理题目，我这里面一定要加一句，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中国的地理也很不错啊。我讲巴西啊，精通很多，哎，我们中国也不错，或者我们的这个独特的优势要讲一遍。物理讲这个事儿啊，讲完之后我跟你讲啊，八百年前中国的物理已经发现这个了，只是没有把它系统总结出来，就要提这句话。我在几年前没有发现，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这样子，因为我女儿上学的时候我也没有发现。就最近这十，我觉得就是五年十年加进去，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这种你怎么培养人才呢？你一个物理，我们那时候学习很紧张的，呼吸这么紧张的情况，你还塞一个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这种思想政治，你这个在干什么？我们中国是理科治国，工科治国，不能文科治国，因为文科治国你就会回到未来的以前的那个封建社会，是吧？大家去讲究一个强调一个礼，强调一个什么？
那我不同意，这个我们可以不展开讲。你刚才说你要那个什么，一个是这个思政，还有一个什么？
我提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其实我总结了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其实我觉得中国经济有些问题，刚才我说到了，我发现了中国的新能源、中国的那个这个汽车、中国的包括互联网这方面有很严，就是很多数据是有问题的。我去了一趟北方，我发现很多新能源的数据都是很虚假的。说是在光伏下能种菜，那都是假的，全是人造草皮，拿给你拍个照片就拖走的，这个很虚。所谓的储电设备打开之后什么设备都没有，里面就是柴油机。
你自己亲眼看的吗？
对，我看到了。所以我刚刚很吃惊，因为我在回去之前有时候很多人说你去看一看那边怎么样，你可以在这投资啊，可以去帮他们找一些拉一些什么项目啊，我很轻松的去了，我发现怎么是这样子，这是个问题，就我认为中国经济肯定是有问题的，对，这是第二个。倒数第二个，就是我们从优先级来说吧。倒数第二个呢，我认为中国现在的这些，包括反腐啊，包括思政啊，这个不好。这个政策跟我们现在想经济恢复这个事情是冲突的。中国的那个很多医生现在是不敢开药的，因为你医院反腐，中国一反腐就是运动了，就所有的医生要全部过关，人人过关。 这种情况下医生是不敢开药的。虽然我认为医院肯定是有腐败，教育肯定是有腐败，但你把它作为一个行业把它打掉，包括当年我们互联网打掉，这个是不对的。而且现在经济形势非常的不好，网上说了第四点，我发现经济已经不好了，你还不去通过一些措施去拯救，而是把一个行挨个行业锤一遍，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这是我觉得这种反腐这种东西，感觉是这种拉一种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也好，搞什么好，这个是错误的。我其实碰上了，就是我觉得中国的那个思想管制，有非常恶化的趋势。我今天早上也说了，就是包括这个数字 ID 啊，包括人的一些人脸识别啊，这个在中国现在连点个外卖都需要实名制，我觉得很夸张，这种事情真的很夸张。人们没有任何尊严，任何地方都是需要扫脸，需要扫码。然后而且呢，中国对这个所有的思想管控是非常严重的。我可以讲个亲身例子啊，其实我在国内接到过网监大队的电话啊，我接到过，但这个事情我不 care， 因为他们是很客气的啊，说啊，我陈老师，我们很崇拜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比较觉得中文还不错，对吧？很崇拜你。
是什么时候呢？是几月份？
大概是这个很早，但我记得是六月份。但是我不介意，因为这种事情我以前在中国也接过很多的电话，你知道，他先恭维你一顿啊，我很崇拜你的观点，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是某某某省，就是我的老家的一个省啊，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对吧？你有时候写我们省的时候呢，啊，我们希望就是你不要提具体的人名和地名，我们不是说你不对，是说这样对当事人来说你没有验证是不公平的，啊，我们建议你这样做会比较好。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为。我首先拿完之后我感到害怕的什么呢？为什么我在墙外你还能知道我是谁？我办完手机号码，我六月份刚办了一个中国手机号码，你就知道我是谁，你就找到我，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说什么你都知道，对吧？然后你还会给我建议，那我在墙外说的话你还给我建议，你在干什么？然后呢还有说什么啊，我们跟谁谁谁谁谁都聊过了，我一发现咱们推特上好像没什么秘密啊，谁都跟他聊过了，对啊，我就不点名了啊，那他还会有其他的话题。我就说中国这个思想控制是太厉害了，除了中国本身的微信微博，那现在 Twitter， 现在的 YouTuber， 现在的 Facebook， 他其实也会挨个去看。而对每个普通人来讲，你没有身份证，你不能实名，你不能扫脸，其实你啥都干不了，连住酒店你都需要扫脸的。
你写的到餐馆用 WiFi 要实名。
对，是这样，现在说 WiFi 如果提供给你，如果你只有密码和那个账号，这个是违法的。虽然他没有说怎么触发你啊，他不是你一定要要求连上的这个人实名啊，那我就觉得很夸张了，对吧？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夸张。如果这种情况下就是在中国，你的一死也好，你可能连床上那点事儿他都知道。
我能问你一下，就说你在出国之前，比如说20年之前，你会怎么来描述你的政治倾向？你当时会怎么形容？你当时是有一点粉红呢，还是不粉红呢，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当时不是特别关心啊，因为在中国，我刚才跟你描述，中国其实每个人都是经济动物，都是要挣钱啊，所以我不是特别关心。然后呢，当然，如果一些事情特别过分的，我也会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愤慨，那仅此而已。而且呢，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中国的海外的中文媒体啊，有时候呢，说实话，他写出的东西不让人信服。真的不让人信服，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点我是要跟墙外的各位要再提醒一下，就是当你不是让人信服的时候，也许你六句话是真的，四句话是假的，但人家记住的肯定认为你是假的。所以这样你写真实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穿透人心的震撼力，没有，真的是没有，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当你去描述个事情的时候，尽量的客观，尽量的正常。包括我今天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我亲身经历，我尽量的客观。也许我们站在一个所谓的，有人说我们是那种黑心资本家，或者是说所谓的既得利益者角度上，我们会觉得有一些我们基于自己的身份的考量，对吧？但是我们想的都是我们真情实感，我们不会编造的，不会编造问题。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做的事情的一个准则。我刚才说的第二点就是思想的控制，这点呢，我都认为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中国现在的整个社会形态，整个社会的这个情绪是不对的。他现在把很多的事情呢，他不归咎于自己，包括每个人，他不会把境遇的不幸啊或者什么的归咎于自己，他归咎于外界。而且呢，由政府的默许啊、纵容啊，他会往比如资本家呀、像马云啊，对吧？或者是江浙沪啊、沿海地区啊，往那些人身上转。我在北方的时候会碰上很多很多情况，他们就说，我说新能源是吧，我说新能源很好，为什么你们这么着钱？他们说就是被你们这些 上海人江浙沪挣走了，你们造假骗国家不给挣钱，我们没有钱，就应该把你们江浙沪的资本家抓起来严刑拷打，家产吐出来，我们北方就富了。这个情绪是很普遍的，而且很多人还会在说中国的最大的问题是贫富不均，是因为富人占据了更多的城市，但我认为现在是错的，现在反而是应该回到邓小平那个状态，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没有贯彻这条执行，让大家觉得没有奔头了，是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现在要把那些已有的存量的那些大户全分掉，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情绪是不对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政治的话，即使出现了一点的变化，也不足以改变现在中国的状态，因为社会情绪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后面的话，我不清楚后面会往哪里走。
昨天有这个推友就是反驳你说暑假各大城市人满为患，火车票一票难求，各地景区爆满，上海迪士尼价格翻倍，新能源车销量翻倍，科技创新不断进步，一片欣欣向荣，这些你都看不到吗？
我都看到了呀，我今天早上其实我已经回答了，我认为的消费需求是很虚的。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失业率很高，大家看到的都是身边中大型城市消费还可以，小县城也不错啊。但是你要想到这些钱并不是新创造出来的呀，是吃的是群款啊。你们看到身边是有谁今年这几年挣到钱了吗？花了不是今年挣的钱呀，是可能前五年前十年的积累。当然了，中国的现在的消费可以，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说没有投资渠道呀，我钱留着干什么？放股市亏掉，买房子亏掉，放银行他说他会贬值，那我为什么不带着孩子去当迪士尼呢，去让花掉呢？你这有什么问题？所以消费这个事情反而体现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人以前是很节约的，为什么节约？我要买房子，我为什么敢于买房子？因为我赌房子会涨，我为什么赌房子会涨？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发展，五年能涨一倍，那我肯定买房子，那我花什么钱啊？那现在是不，大家没有这个指望，全花掉了。那然后他们没有去农村，我太太来自于中部农村，我去过，很多人失业，大家都在削减开支。现在以前大专毕业住，或者是大学毕业肯定找工作，你找不着，那你怎么办？你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北京、上海去合租了。以前我们觉得合租是对孩子这个摧残是吧？舅舅是摧残，你现在已经没有合租和舅舅这个机会了，你没有工作机会了，你只能待在家。但是农民要把一个孩子养在家里，这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只能削减开支，削减消费。那穷人在削减消费，城市的中产阶级呢，感觉今朝有酒今朝醉，全花掉，因为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你经济好，那你的消费好代表你经济好吗？不代表。新能源车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数据很虚，这个我在这个行业中有很多朋友，我就不完全打你说哪些数据是假的，但确实这个数据很虚，整个出口刚才也说了是有这个问题的。那中国现在的经济，整个的经济情况，外贸我已经讲了很严重，墨西哥正在快速的代替你的对美出口。
那我要问一下，就说这个从贸易战开始，就中国有一种论调，就是中国的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或者这么大的一个生产的基地，是吧？世界工厂是很难替代的，就是不管是墨西哥还是越南，他们的体量都不够大。
我可以仔细冷静的思考一下这个数据啊。中国的外贸从业者是多少？中国的外贸从业者其实只有5400万人，就是5400万人。墨西哥有多少年轻劳动力呢？墨西哥18岁到45岁有4500万人，越南呢差不多。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国家全部是外向经济，因为它本身国家很小嘛，这两个国家年轻劳动人口已经可以把中国所有外贸的产业工人全代替掉了。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字，大家一算就知道了。第二个呢，中国的这个自己的内需根本拉起来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前几十年的积累，外贸转化都是外汇啊，中国全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并没有到老百姓的手上，现在变成了钢筋水泥，对吧？各种钢筋水泥，各种高铁，老百姓手上没有钱。那你的生产能力本来是为刚刚说了跟全球来匹配的，只要墨西哥、越南这些国家能够代替你1/3到1/2，你的产能会极度的溢出，会形成恶性循环。因为你产能溢出之后，中国人怎么跟谁去竞争呢？他会自己内卷，是吧？我互相杀价，杀价到最后呢，整个市场会越来越恐慌。 所以外贸的问题并不是说你百分之百被越南和墨西哥替代掉，现在代替不了，因为墨西哥电有问题，越南的电也有问题，他们的重工业水都有问题，是吧？这个需要时间的，因为中国花了15年才把中国的水电基础设施做好。墨西哥、越南在短期内重工业是不可能代替你的，但是现在从我们身边来看的话，做纸尿裤的呀、电子器件的呀、加工业品啊、家用产品啊，基本上都跑了。人家说哦，这是低端措施，低端措施不要管，它的低端是家庭的消耗品，是美国的耗材，美国家庭的耗材的量是最大的。当你的耗材量已经转移出去之后，你的重工业能留多久呢？是吧？你不可能分开生产的，分开生产之后你运输多少钱？刚才还说了，墨西哥只要3天啊，你要多少天？你还有运费，你还有海关，然后美国还要加100%关税，你能扛多久啊？
对，你今天早上发的这一条最后的结尾是说，作为经历中国艰难爬坡并深受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的一代人，我痛心疾首，无能为力，着笔至此，泪已含眶。你怎么来形容自己现在的这种心情？你是一种绝望，或者是一种政治抑郁，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不抑郁，我只是会感到非常的失望。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特别在2015年到2016年这2年，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是充满了绝对的信心，啊，绝对的信心。但真正的改变是在2017-2018年，尤其在2018年以后，具体的也有些政治事件导致了整个情况急转直下。那我认为中国这个状态呢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40年，我小时候是非常穷的。我以前在推特里写过，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是教师，工资只有60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家是通过吃酱油草酱油泡饭把我养大的。
真的？你是今年多大？40岁对不对？
我今年42岁。真正过日子过好是92年，就是邓公南巡之后啊，然后美国资本、香港资本、台湾资本涌进来啊，我们那里开了足够的厂，我爸爸的学校有跷板厂，整个教师的工资待遇从60块到了150块，我爸后来到了他退休的时候是1000多块，现在我妈退休工资是8000多块，中国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日子是真的是过得很好。那沿着邓小平的路线，然后一直走，能走到往前走的话，中国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2015年、2016年，我很确信这一点，因为我看到中国的这个生产能力，中国自己不犯错，是别人是很难替代。你刚才说了，中国这么大体量，5400万外贸，然后还有1亿的那个劳动力的准备者。10个准备者去冲到工厂去打工，大家3个人抢一个坑，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替代。但是从2018年开始呢，整个很多的失误，只要是错的，他每次选择都是错的啊，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到了2023年之后呢，我回国之后，我很有信心，我说这回该撞了这么大的南墙了，是吧？撞了这么大的，
你是说2022年的那个清零是吧？
对，已经撞了这么大的一个坑了，摔了这么大的跟头，应该知道吧？应该反悔了。我认为，以我对前面40年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来说，中国党还是说实话，他的修正能力是很强的。
真的吗？
修正能力，但不管，就是我认为政治、
不好意思，我得笑一下。
对。我认为就是中，你听我说完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看一个社会的一个变革，人总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共产党现在选择方案其实对他是最有利的，就前面选择对他最有利的。他呢一边是抓捕了权，一边控制了你的言论，但是呢我同时在发展经济，然后我在一定的范围内，我允许大家发财。那他的道路，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细细了解，会认为中国会发展到一个程度呢，就是现在的这批领导者。最后会慢慢变成一个类似于日韩那种财阀，他们形成一个精英共治，形成一个精英共治，在一个几百人或几千人的范围内，他们形成一个所谓短小范围的民族。然后这个文明族呢，他们会因为只要是有制约啊，无论是几家，他们一定会达成一个妥协，一个默契，这个国家还是会往前走，因为他肯定会选择一个大家都能活着的路子走啊，肯定是会这么走的。所以当时我们还是很信心，就是说我们没有发言权。老百姓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认为这种制度来说呢，有可能不会比日本韩国差太远吧，当时的感觉可能不会像标准的民主国家那么好，是我们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就是领导层的大部分人啊，他没有获得这个从中获得利益，只是改革开放的权利获得了利益，他们认为这个东西转把这个一个党一个 party 的权利转到了这么多几百个家族手里呢，他们认为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权贵不是最有钱的吗？
最近几年不一样了。
好吧， 这个你这个看法还是也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基于你对中国现在的看法，你会怎么样来安排个人的生活？你还会继续在上海交医保和社保吗？你还会回国吗？
回国的话我以后会回得少，而且我认为越往后会越少，越往后越少。我正在想办法让我的家里人也过来，就其他的家里人就兄弟啊就过来。然后呢医保的话我可能还会交。因为说实话上海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城市。只是说我觉得以未来的有一天啊，有可能上海会被其他城市所因为木秀已经封闭垂直。上海本身的医疗医保啊还是要比加拿大要好一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他的医疗水平什么的还是要好一点。所以病的保养除非大病啊，我觉得只能在北美看。那普通的像老人病啊慢性病啊什么的，我觉得回上海还是可以的，这个我会交。回国我会越来越少。然后呢我在17年以后我已经决定不会做任何中国市场有关的产品。我现在主要的产品还是利用中国的团队啊，因为这个合作的很好，来做海外市场可能有可能。他们也可能我会把他们接出来。他们正常会接我会把他们接出来。这个情况呢现在说不准。现在我感觉可能未来的几年有更大的变化在里头。因为看这个趋势不是特别特别。
你现在主要是你还是有个公司是不是，你还在做出海的产品。
嗯。
然后你还有团队在国内。
对。
比较有意思，你自己也在推特上说了你会上不明白播客，然后我也有朋友我也跟他们说，他们说哦那个沈彤啊他不是一个粉红吗？我有关注过他，后来取关了，难道他现在反了吗？我就想问你，你怎么来界定你自己这个状态？
我这红和反呢这个是相对的了。不是说支持共产党就是红什么或者反对共产党就是反。我不能为反而反，也不能为红而红。我就叫就事论事。就事论事。那我认为从中国的90年代92年开始到中国的1615年这几十年呢，其实共产党的这个发展的选择来说是最适合中国的。虽然你们可以骂我是粉红，但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中国的。真的是这样。如果当时不是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组织人领导人的，中国发展不会这么快。当然美国的支持也很重要。但美国的支持来说，如果支持一个不是这么有强有力的控制能力的这样一个政党来说，还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今时今日来说，我认为共产党目前来说对中国的这个管理来说很多的有很多的问题。一定要改革。但是呢我们要现实一点。对于中国目前来讲的话，你寄希望于外来力量或内部力量去把它做太大的改变，这个不现实。这个不现实。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所以我刚才说了理科生和文科生不一样，我认为这个是现实，是现在目前来说不太可能。那现在的情况，我认为中国要改的话，还是他党的内部要有一定新的共识在里头。现在的问题在于怎么说呢，我刚才提到有一个所谓的精英共治精英共治呢目前来说还是适合中国，但是现在问题是不是精英共治，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大家希望某一个人负所有责任，这个人呢又需要带着大家在漫无目的，最后大家互相甩锅的过程。
甩锅是吗？
对，你会看到，就是说从上到下没有人想负责。那个人呢也不想负责。
你觉得吗？
他也不想负责。对，他虽然想去做这些事情，大家也不想负责。你很明显的看到了，对吧？很明显，现在比如说经济这个状况，那总理出来的就非常多，他就明显他不想扛了，他不想扛了，然后但是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想负责，就你包括街道办啊，包括一些医院啊，医生也不想负责，因为这个你搞的这个事情搞到最后就是把这个你的工作行为跟你的个人行为挂钩的太紧了。当你工作出现问题之后，你的个人也会被一棍子敲死，那谁会去工作呢？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你刚才说就说你知道怎么来调动情绪或者操纵情绪，那你说的你的这些发言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动机在里面呢？或者你有没有夸张的地方呢？就是最近的这一系列关于对中国
的
这
最近我没有关于国内的事情我不会夸张。首先呢，如果夸张的话，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网民在看着我，你真夸张了你就进去吧，这个是很严重的。 然后在国外夸张我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夸张我说中国不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我没有夸张。那前段时间比如说说笑话啊，逗逗你啊，说什么一些关于这个一些逗学男女的一些小话题，那个我可以调动你。但我觉得这种经济的事情我不会去故意的，那除非是有我调查过程中有人故意欺骗我，那是有可能的。或者我自己因为站在自己角度，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就应该支持资本家呀。那你支持那个给穷人谋了想那么多事情，这个对经济无利呀，我肯定会说的，这个话我会说。但是站在我的角度，主观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但我不会说故意说啊、哦，我为了这个事情，我编掉一个故事，不会。包括很多人也，其实很多人对我的意见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多亲戚朋友啊，这么多同学啊？其实我外公这边有14个兄弟姐妹，我有14个表兄弟姐妹。然后呢，中间的11个人上过大学，都是219、85以上，所以他们混得不错，这是事实啊，混得都不错。第二个，我大学同学，你也知道，在20年前，如果你是985，你同学都是在各个行业中都是骨干，都是总经理啊。那我在互联网创业这么多年，有180的同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而且很多很敏感的事情。
你微信是不是已经满了5000人有吗？
我微信我有两个微信，我两个微信都应该都是好几千。所以我其实我已经很在推特上我很有分寸了，就是做很多敏感的信息我并没有指名道姓说。包括刚才说到中国的地产危机，我知道很多很多的项目都有非常高的雷。
你7月23号还发推你那个还逆势再入国内产权一套，然后你是北京上海各留一套房，就是你对中国已经这么不看好了，你还是又买了一套房，然后还留两套房。
不是，我是拆迁的。
哦，你是拆迁房。
对对对，因为我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主要是我妈那边她希望搞一下事情，我觉得给她留一套也好吧。
肯定会有人听了就说，哦，那他其实还是给自己留很大的后路的，他也不是说完全觉得中国就不行了。
我没有说中国完全不行啊，
嗯，
我的观点不是完全中国，中国还现在来讲的话还是有翻盘的机会，还是有翻盘的机会，就是但是需要有个政治上极大的表态，就是类似于邓小平当年南巡那个表态。让全世界放心，最主要让全世界要放心，让老百姓要放心。现在的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生产能力出现大的滑坡，虽然说有很多的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在迁往墨西哥，在比中国人带出去，是吧，中国人才在跑，但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在海外可能待着还在看中国，还在关心中国，中国如果哪一天真的又重新第二次改革开放，可能还会有大批人回去的。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有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首先墨西哥这些人肯定会回去。
不是，我说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或者是说中国的领导层完全改变他的执政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我不乐观。
你在推特上的发言太多了，我和同事都去看了，就是我们的有好多，因为而且你一直到七月份你还是这样一边的，然后到了八月份就是完全另一边的180度的大转弯，我们也看的就觉得哇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太多太多东西了，有点。
对，确实这个整个的转变是在七月底。其实跟我那天发了一个就是 Twitter 造谣那个帖子有正相关。我发完之后呢，很多人给我数据，我没有并没有很在意。但这个帖子因为我是实名的，在 Twitter 上，我在 Twitter 上实名的人不多啊，我是实名的，所以我很多的亲戚朋友，我所有的同事基本上都在关注我。当时呢，就很多当时给我一些正面反馈的人，因为看到这个帖子之后呢，私底下在微信上跟我说老沈，我跟你说实话，有问题。不是假的，不是假的，有问题，对吧？所以我当时就知道我问题很严重，只是说当时可能因为我刚回国，因为大家可能跟我几年没见面了，或者是也不想不知道我的政治状态嘛，对吧？然后那肯定从好的说，但真的发现我这么说之后呢，包括很多人怼我之后，我也要问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们就会跟你说。
对，你说的这个推特，我跟听众说一下，就是你发了一个推文，你说欢迎大家举报所有推特造谣中国的帖子，并附上辟谣说明供稿给我，我会立即公开，同时欢迎大家开和所有造谣中国的大 V， 所有信息公开，全程转发。
嗯，对，这个帖子发完之后呢，就是我也没有一直没有删，然后我的朋友就开始跟我说类似的话题，那我这时候就反正会纳闷，因为我五月份的时候你们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我看了很多东西，你们带我去你工厂去看了一些机器人，我觉得挺好的呀，对吧？那个情况你们当时信心百倍，都要 happy 的，怎么会突然这个东西发你们就可 反对了呢？然后呢，我就真的去实际看了一下，包括当时北边也有项目，然后我去看了，然后包括我自己在做这个盲盒去跟人聊，包括我想抵押我的房子去做商业，我跟上银行的人聊，我就发现真的，在当你真的沉入到的底线时，我发现问题非常严重啊，远比想象中的那些数据强多。当时很多人就直接跟我说，在七月底的时候跟我说，八月份数据会非常难看，九月份更难看，十月份就没法看。那到明年上半年，我会发现整个掉到一个你不敢相信的状态。我现在到了已经九月份，八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外贸下滑了2.3%，还是人民币算的，如果按照美元算是7.几。啊，已经硬他们去了。那九月份我们自己再看，是不是比八月份更惨？那是不是到十二月更惨？那明年上半年是不是更惨？我觉得产业第一线，他们没有离开中国，他们在三年一直在中国。他们的判断应该是对的。我跟了很多人去聊了之后，我发现真的，当你在刚开始去我信心满满的时候，大家不会跟你说实话。啊，那信心你信心满，那我也不知道你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你是不是也跟政府关系很好？我干嘛跟你说实话？是吧？当你说不对啊，我觉得很，你跟我说实话怎么样情况呢？我去看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确实很严重。很多外贸跟我说，我以前做海外仓，准备跟什么什么中国的电商合作做海外仓，我认识很多电商，我挨个问，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已经转行了，你别问我了。为什么转行？没得做了呀，没业务了。那我觉得哇，这种情况就非常严重了，真的是非常严重。很多二人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人。积累很多的人，甚至一些我知道好多亿的老板，是不是好多人？他说我不干了。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准备移民，我啥都不干。那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真的非常严重。
等于说你自己的一种的英文叫 disillusion， 就是一种幻灭吧，对不对？你认识的世界突然就变了个样，对吧？
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呢，从2018年开始到2018年到2020年的三年，我在中国这三年当中，我明显感觉到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出现了问题。18年以前这个感觉是没有的，真的感觉不到。而且我感觉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外别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变化。我在18年以前，我从15年开始，我是谷歌的那个所谓的合作伙伴啊，战略合作伙伴，我经常去谷歌开会。当时的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对我们中国人是很欢迎的啊，他会跟你无私的跟你讲数据安全，跟你说我去跟你产品上去整个合作啊。18年开始之后，我发现不对，大家对你看法变了。然后国内的经济问题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国内的时候除了做一些黑的支付擦边球不挣钱了，做啥都不挣钱了，流量没有了，枯竭了。有人说是阿里和腾讯搞的，不是，阿里和腾讯跟我说我也有问题啊，我不收钱，我不在已有的群量上收钱，我自己有问题，因为我没有新量了。我说你都没有新量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出海的这些人发现大家都在互相洗脸。我有很多人知道，我曾经在中国被执行过。
什么叫被执行过？
就是说有人告我说你没钱，你没付我钱，我就把你上失信名单啊！你要先还我钱，我再把你解禁，是吧？要不然你坐不了高铁啊！我曾经这么干过。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18年不是18年，其实从16年开始，中国出海的时候，大家量都很假，是吧？我们那时候找人买流量，有人去帮我洗流量，洗完量我们发现都是假的，那我肯定不付啊，对吧？这个你讲两个，我用户都是机器人啊，这到印度刷的机器人，我干嘛给你钱？这事儿没事儿，这事儿刚开始他不说话，然后呢，后来他说我要上市了，你帮我签个东西。那我觉得当时在中国都是朋友嘛，就帮他签了。到了2020年我出国之后呢，他跟我说经济非常困难啊，我们这个心里都非常紧张，你能不能先给五分？我说哥们儿，我当时跟你说过了呀，你这样有问题啊，我不可能给你钱的。哎，他说好，你不跟我聊是吧？他背后就把我告了。就这么个件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很神奇啊！这个事情只是一个中国整个经济情况恶化的一个缩影，就大家变成了富汉，是吧？我只要把这现金拿到手，我管你干嘛？当年讲什么的我不管了，我只是先把现金拿到手，只要我自己能活，我不管你。但是我不会去害别人，我发现很多人就这样。然后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失信了，很多人都失信了。就是我刚才说到，中国这个情况就是把个人跟公司绑得很紧。当你公司说签了个合同什么的，最后都出现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有很多时候你是自己是无妄之灾，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比如说那个，我有上市的朋友是做那个 AI 的，他帮人签那个测试报告什么的，是吧？那个数据报告呢，本来是大家上市了，一上市后查出来是假的，然后他把上市公司把责任推在你身上，说是你搞的，然后让你去赔这些知识产权费啊什么的，他也失信了。这种情况很多，对吧？对，这中国其实说中国最好的行业。AI 啊，互联网啊，出海，这是应该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也都发生了这种大家互相伤害的这种行为。那我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了。但是对中国还是有信心，因为我是来自于江浙沪，我知道这个外贸还可以， 那我身边的同学做了个宠物纸尿裤，一年给沃尔玛供货就好几十亿人民币，一直是业务很好。但是我最近二三年的时候，我为什么或者回家找他找不到他，后来问他去哪里了，他们说去墨西哥，他们整个厂整个家搬墨西哥去了。那我就说哇你都他们去了，我身边那个人就是个中学毕业的，就是家里面有点钱就搞这个厂，他们搬到墨西哥去了。那我后来一问看好多人都去了，有打工的，高级打工仔，工头啊，超个车间主任，工程师，企业家都走了。那我觉得这个再去看一下真正的外贸，看那个厂，他们现在说做了一个绳网带，以前是卖给国外是船上用的那个绳子，那个很挣钱，那很挣钱绳索。现在呢，他们卖不了海外了，怎么办呢？只能卖给中国的风力发电机
啊，
风力发电那个绳子是吧？业务量呢好像变化不大，可能还是以前的八成，但是呢，全是应收账款，因为风力发电机没有钱，他们等着国家给补贴，给过补贴才能付你的这个供应费。啊，累积下来之后几千万应收账款，对于一个小厂来说，几千万他万一收不过来就垮了。
对啊，
对啊，这种情况很普遍，非常非常的普遍。那我觉得这种中国最基本的小的工厂，外贸工厂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呢，那就是非常大的问题。那核心是什么呢？就我刚刚最开始说的一点，中国的外贸出现的问题，你没有外汇进来之后，谁去付第一个人推这个钱？政府怎么去进的钱？没办法用了，你外汇进不来，然后要保护这个外汇，要去搞什么人民币国际化，去跟那些穷国家去兑换，你钱在不停的消耗，你怎么办？那老百姓你收不到外汇，而人民币呢那边又在应收账款，大家在空转。其实应收账款对银行来说你是个账款嘛，你放到银行上是个债务嘛，这怎么弄的这个事情？
就是经商环境恶化了很多，是不是？然后这种国际贸易环境也恶化了很多，就是。
是因为国际贸易导致了经商环境的恶化，我认为是这样子。我认为呢，就是如果中国的外贸还是像当年一样能够一直供应美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客户。一直在供应，欧美都是在持续不断的进入这个钱，中国经济还在滚的话，我觉得国内的问题都好解决，无非是多印少印的钱的问题，政府有这个胆量继续印钱，而这个钱，因为我能在美国人身上挣到美金，我就敢贷款，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我自己也贷过款，就是我敢在国外挣到钱，我肯定会愿意贷款，因为我贷款人民币啊，我那边是美元，那边美元是硬通货，我强制结汇之后还你钱很轻松的，当时在中国很多厂商里面，一个月利息可以达到10%。很多工厂又敢贷了之后三个月，我那边美国人给了我货款30%利息，我给你，给人民币我给你，我有这个胆量敢贷。那现在任何人一个月别说10%，一个月1%，没人敢贷，因为你拿不到货款，你国外没有货款进来了，我拿什么还给银行？最后我又失信，那就变成个死循环了，这个事情。
是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结束这期谈话，就是你回国4、5、6、7、8。哇，
将近5个月，4个半月，
就是你脱胎换骨，你的人生全都变了，可以这么说吗？或者说你的人生没有变，你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其实我是这样啊，就是2020年我走的时候呢，我是如果说对中国的信心指数是100啊，可以满格分是100的话，我走的时候大概是在65到70。
你就说比如说15、16年的时候是100是吧？
15、16年是100，那我20年走的时候，因为当时放在武汉封控之前已经发生一些问题了，这时候我的信心大概是65到70。然后21年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国内的电商数据了，我大概能恢复到80。就中国经济的时候很好。那22年的时候呢，60不到，不及格，我认为那时候很
清零。
那这个23年初的时候，就是我刚回去那个时间段，我认为我能恢复到70到80之间，因为我感觉就是中国应该能回来，以我的了解，应该回来，而且换届之后其实还有一些新气象啊，我感觉还可以70到80，然后回来之后呢，大概慢慢还得涨，接近80，那时候感觉可能来个第二春吧，因为我感觉会不会这个经济会像当年那个92年的事，92年我经历过这个状态，我当时十来岁啊，90年的中国是最惨的一年，90、91年啊，那个比现在还要惨，那是真的是被全面封锁。但是92年邓公一南巡，一声口号是吧，谁不改革谁下台，一句话一喊之后，啪，美国人回来了，台湾人回来了，香港人回来了，帮93年立即10%、12%的增长率，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当年就是22年就是当年的九一年啊，然后23年、24年就是当年的92年，我是这个感觉，所以我的信心来自于这个一个虚妄的预期。7月份的话我就发现这不对，我现在的信心60左右吧， 六十左右，
还有六十左右，那不错啦。
啊，还要继续看，还要继续看。
但是我看你推特的感觉，好像连也就三四十的感觉。
不会，我觉得就中国现在的情况，六十的话不足以让中国进。以中国的正常的状态啊，就正常的，以我对中国的感情和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我应该是在八十左右的。应该是在八十左右。
你愿意看到中国特别好的一面，但是你的就是被残酷的现实。
事实说，就是这个好的面会越来越少啊。
那我再问你一下，就是你怕不怕被边控？
不会，我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只是对经济数据、经济现象。真实的我了解的东西进行了变化，我并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并没有去攻击任何政府或者任何个人。如果我因为说了真话，说什么新能源车这个有问题，数据这个数据有问题，那个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数据未来很不好，要怎么改变，因为说真话都被边控的话，那我觉得我刚才给中国信心的60分这些多，应该是40分或者30分啊，就非常不乐，但是我一般不会打0分啊。我即使最最最低的国家，我会打零分。我就说，如果是因为这个都把我边控了，都把我来进行一些惩罚，我觉得这个是太过分了。那中国已经不能允许任何人说真话了。
好，谢谢，谢谢沈彤，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谢谢。